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6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圣乐文化。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第111届移民和难民日文告，他们坚忍不拔，信赖天主，见证望德。教宗梁14世向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致贺电，祝贺他迎来84岁生日，并感谢他为和平事业的不懈服务。教宗接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梵蒂冈新的电子商店上线，邮票和钱币配送至全球各地。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福传的第一要素是见证，所有基督徒，尤其是移民者，蒙召做出见证，成为真正的福传者。教宗梁14世在第111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文告中引用了保禄6世教宗的这一思想，勉励基督徒弟兄姐妹依照先教宗方济各的意愿，本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活动挪至10月4日至5日进行，届时也将举行喜年的移民者和传教界庆典。为此，教宗梁14世在文告中对望德、移民与传教之间的关系性展开省思。教宗首先阐述了当前全球背景下导致人员迁移的悲惨原因，例如战争、暴力、不义和极端天气。面对令人惊恐不安的处境，教宗指出，人们心中愈加渴望和平的未来，期盼每个人的尊严都得到尊重。这正是天主对世人和万物的计划，先知们早已预示了这样的未来，而且它已经由耶稣基督展开。关于望德，教宗引用天主教教理，称望德是回应人对幸福的向往，这向往是天主放置在人心内的，并强调在当代移民经验中，移民与望德之间的关系性十分清晰。很多移民、难民和流民是得天独厚的望德见证人，在日常的逆境中展现出他们的坚忍不拔和对天主的依恃之情。此外，移民和难民也帮助教会记得，他是旅途中的教会，在望德的支持下不断走向最终的家乡。教会应当抵御属于世界的诱惑，牢记圣保禄宗徒所说的，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谈到传教的幅度，教宗勉励天主教移民在接纳他们的国家做希望的传教者，在耶稣基督的讯息还没抵达的地方开辟信仰的道路，或者开启跨宗教的交谈。有鉴于福传的第一要素是见证，所有基督徒，尤其是移民者，蒙召做出见证， 成为真正的福传者。与此同时，接纳移民的团体也可以成为希望的见证者，让人们看到每个人作为天主儿女的尊严都获得承认。如此一来，移民和难民被视为弟兄姐妹、大家庭的一员，从而发挥各自的才华，充分参与团体生活。教宗最后总结道，在这喜年，教会为所有移民和难民祈祷之际，我希望把每一个在旅途中的人，以及那些致力于陪伴他们的人，都托付给童贞玛利亚的慈母护佑，她是移民者的安慰。但愿她能在他们心中维系活泼的望德，支持他们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相似于天国的世界，那是在我们旅途的终点，等待我们的真正家乡。教宗梁十四世在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拉84岁生日之际致电，赞赏这位国家元首以无私奉献的精神促进亲爱的意大利国家团结的崇高职责，并为此祈祷。教宗在贺电中表示，我与在您身边关爱陪伴您的人一同为此可贺的纪念日而欢欣喜悦，共同感谢您为和平事业与各民族和谐所做出的模范与不懈服务。最后，教宗将意大利总统托付于童贞圣母玛利亚以及意大利主保圣人们的转导，并向总统的家人、合作者及整个国家颁赐宗座降服。教宗梁十四世7月24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前来拜访的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特本。随后，总统特本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进行了会谈。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负责多边关系事务的副秘书长帕霍蒙席在场陪同。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双方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强调了圣座与阿尔及利亚之间良好外交关系的重要性，也提到该国教会生活的一些方面。公告还指出，会谈中也提及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并强调在建设世界和平与人类兄弟情谊的进程中，宗教间对话与文化合作的重要性。梵蒂冈城国政府于7月24日推出有关销售邮票和钱币的新电子商店，网址是www.cfn.va。 从现在起，世界各地邮票和钱币的搜集者及爱好者都可以在线上直接购买梵蒂冈城国的官方商品。目前在该网站上可找到方济各教宗2025年圣年、宗座出缺期和教宗梁十四世牧职期间发行的钱币和邮票。整个销售系统已经重新设计，以确保信息更加透明，操作更加容易。在升级换代的过程中，格外关注的焦点之一是环境的可持续性，因此在产品制作和材料选择方面采用了保护环境的解决方案，从包装到信息通知，每个元素的设计理念都是以减少环境影响为本，优先选择 可回收材料，做出负责任的行动。这一切都遵循了梵蒂冈成果关于可持续性发展和具体生态转型的承诺。随着新电子商店的上线，之前没有注册的使用者也能注册账户，让操作更加便利。新的注册程序有助于梵蒂冈在邮票和钱币的销售方面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并引进实际工具来保障更大的透明度和监管，其目的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数字环境得到安全、负责且完全符合更高标准的体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已故教宗方济各所喜爱的音乐。教宗方济各在担任教宗后的第一次采访中，他对天主教文明部的主任安东尼奥斯巴达罗神父解释道，在音乐方面我当然喜欢莫扎特，他的 C 大调弥撒曲中的降生成人无与伦比，他将你带到上主面前。我也喜欢克拉拉·哈斯基尔演奏的莫扎特，他让我沉浸其中，我无法思考，我必须要感受他。然后是巴赫的受难曲，1950年在斯卡拉大剧院演奏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四部曲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除了斯巴达罗神父之外，教宗方济各也在 Francesca Ambrogetti 和 Sergio Rubin 合著的《教宗方济各》一书当中表示，他很欣赏浪漫乐派音乐的华格纳的歌剧《齐格飞》Siegfried 中的 Siegfried 与 Brünnhild 的爱的二重唱。齐格飞 Siegfried 是华格纳在1856年到1871年之间谱写的作品，于1876年首演的乐剧，剧本的作者也是华格纳本人，为华格纳的代表作尼伯龙根指环四部作品的第三部。尼贝龙根的指环有时候会把前戏的莱茵河的黄金除外，剩下的女武神齐格飞和诸神的黄昏合称为三部曲，又经常简称指环或者指环剧。齐格飞在三部剧的中间，指环连剧含有四部乐剧，但是华格纳不喜欢称之为乐剧，他自己都称呼舞台庆典剧 Bühnenfestspiel。 齐格飞是尼贝龙之歌中的英雄，他与威尔森格的故事等北欧神话中的齐格兹同一个来源。在尼贝龙根传说中，齐格飞因为全身淋到了龙血而得刀枪不入之身，只是当时有一叶菩提树的叶子粘在了他的背后而没有淋到血，那个部分就成了他的罩门。 华格纳没有采用此说，改为舔了法夫纳之血后竟然听得懂小鸟的叫声。在第一夜女武神中，主神佛坦赤夺了布伦希尔德的神性，让他睡在荒山中火焰围绕的岩石上，以后就以流浪汉的姿势行走各地。另一方面，逃到森林中的齐格林德不久生下了齐格飞，自己却因难产而死亡。尼贝龙族阿贝利西的弟弟迷妹抱着齐格林德的婴儿齐格飞养育他成长。第三幕的中场是布伦希尔德与齐格飞的二重唱，在这里华格纳采用了通常的歌剧形式，然而两人的话有不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布伦希尔德的歌词，他的歌词有连接到下一出悲剧《诸神的黄昏》的地方。华格纳在1869年2月23、24日致路德维希二世的信上说，要报告齐格飞，就不得不提起每次踏进第三幕的世界里，我所感到的崇高，又像是惧怕、黑暗、恐怖的感情。我们在这里到达很大的世界悲剧之中，那像是古代希腊人站在喷出蒸汽的德尔菲的裂缝中，世界灭亡逼在眼前。在这里，所有的事物都带有庄严的站立之气，这只能用谜来表现。在指环剧中演奏的时间最长的是《诸神的黄昏》，但是台词量最多的却是这部歌剧《齐格飞》。第三幕的场景是在一座荒凉的岩山山顶，打扮成流浪汉的佛坦呼叫艾尔达，佛坦问问题，艾尔达不答，只告诉他去向诺伦或者布伦希尔德查问。佛坦告诉他，因布伦希尔德反抗，只好罚他就眠。艾尔达不以为然，骂他教诲反抗的人竟罚反抗者，并说让我进入智慧的安眠。佛坦告诉他他的远大计划，然后又让艾尔达入睡。齐格飞接近了岩山，佛坦叫住他搭讪，齐格飞不知道是他自己的爷爷，就爱理不理的。佛坦生气了，以神盾阻止他上荒山，不料以前曾经打碎诺顿的神矛被齐格飞重新打造的诺顿断为两段。佛坦退场，齐格飞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就爬上了荒山，跳进火焰中。舞台这时候转为岩山的山顶，齐格飞发现一头马，这个就是布伦希尔德的坐骑，与盾牌覆盖的一个人，其实就是布伦希尔德，都睡着了。齐格飞拿开盾牌与身上的甲胄，才发现躺卧在这里的是一个女人。这时候齐格飞才知道恐惧是怎么一回事，但逐渐的他被布伦希尔德的美貌所吸引，大叫醒来并吻他。布伦希尔德醒过来，知道吻醒他的是齐格飞，而大为感动，开始两人长大的二重唱。开始的时候布伦希尔德的态度因恐惧而凌乱，但看到齐格飞真诚地爱他，终于投入齐格飞的怀里，两人同声高唱爱之欢乐，说爱的辉煌，笑着离世。在这个第三幕当中出现的主题动机有齐格飞爱的动机、睡醒的动机、爱之打招呼的动机以及世间宝物的动机等。中场的时候两人的二重唱的旋律与动机 有许多也使用在华格纳送给科西玛的《齐格菲牧歌》中的主题动机。现在我们一起欣赏华格纳的歌剧《齐格菲》第三幕的《爱的二重唱》。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乐文化，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主日弥撒道理，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